谢谢朱新医师，感谢您第二次让我发言。我的目的是要谈下一般性的谈下提交报告的问题。我们听到了不少的代表提到鼓励其他缔约方提交报告，我们听到说报告数目很少。我想来谈一下这个报告价值很高的原因。大家记得在第八届审议会议上，我们根据第七届的大会的呼吁，让缔约方提供必要的信息，看他们在执行这条时候采取哪些措施，至少向他们每两年发出一次呼吁。这些报告呢，根据以前的这个要求所提交的报告，让各缔约方来数点一下他们根据第十条啊他们的作为。这是完全自愿性的，但是呢它却能够显示我们对于履行我们的义务方面的做法。如果看一下这些报告的话，它突出强调了各方所采取的做法是如何来执行第十条的，这样能够帮助提供援助，也能够找出最佳的做法。报告是不同的，因为缔约方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第十条的执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援助呢也有不同的途径。这样呢，共同的报告的办法并不是说不值得考虑，但是呢，我们强调的是这个报告的工具是灵活的，能够反映出各方对第十条的执行的情况。除此之外，向缔约方所提供的援助在能力建设方面以及执行第三、第四和第七条方面的内容呢是与第十条相关的，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灵活性和它的范围。另外一个就是所进行的报告，我想ISU 提供了一个背景文件，这个背景文件是非常有用的，感谢 ISU。 其他国家提到了报告数目太少，只有12个缔约方提交了这类的报告，还有26个国家向 ISU 就第八次缔约方会议提交了报告，但是这个数目还是很少，大概也就是20多个。那么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一说。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些文件为什么非常宝贵。最近澳大利亚的报告就能够看出这一点，我们上午听到了他的总结。那报告中呢，大部分的合作呢并没有反映在这个数据库中，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渠道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澳大利亚开展了许多双边区域性的合作，支持了许多多边的努力，包括全球安全和健康的倡议，同时在这个流感的戒备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从这个数据库中我们看不到，像我们随后会赞扬这个数据库如何能够让它更加实用，但是呢我们还在公约执行方面有很多的执行的情况并不是通过我们在这儿所说的这种渠道来提供信息的。报告还显示出合作和援助不光只是西方的，例如在2014年的报告中，在植物健康方面有很多的培训在印度开展了，有20多个缔约方参与，墨西哥也提供了合作。从背景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也涉及到第十条的执行，是向第八次审议会议所提交的。它展示出了墨西哥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包括在2013年组织了区域讲习班，涉及到国家执行，尤其是加勒比海和中美国家来履约的。因此第十条的执行的改进必须考虑到各国目前是如何执行第十条的， 因此，我们再次的鼓励更多的缔约方提交报告，并且充分的利用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主席，我想借此机会，我不知道有一点是不是大家提到了，感谢挪威与 SU 举办了2018年6月份的这个讲习班。BWC 维也纳的这个人员很多，这个讲习班不光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也是。